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道德沦丧，
腐败的生活，
耶和华震怒，耶和华兴起仇敌惩罚以色列。
浪子回头，
真实的悔改，
耶和华施恩怜悯，兴起士师拯救以色列。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士师记。
大家好，我们又开始查考士师记了，我是罗文辉。好，请我们的组员来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苏小燕。
大家好，我是文玉。
大家好，我是月月。
好，大家好啊。那今天呢，我们查考的经文是士师记的第七章，就是这个基甸呢准备打仗的这些经文啊。其实呢，在前面第六章呢已经讲到这个基甸呢他已经准备要为主呢去打仗，但是前面呢我们提到过，他就是对上帝呢好像没有什么信心，所以呢他用了一次又一次的这些好像是试验上帝的方法，说哎，你给我一个印证吧，把这个羊毛变成湿的，湿的又变成干的，那变来变去啊。那么前面就是第六章所提到过的这些经文。好了，到第七章呢他就开始打仗了。那么第七章的第一节呢，第一节那里就是说，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好，这边呢就说到上帝准备要使用基甸还有他的军队去打败米甸人啊。要搞清楚啊，基甸是那个人，他们要打的敌人叫米甸所以很接近啊，两个字啊，要搞清楚。那但是呢，在打仗以前呢，上帝好像要吩咐基甸呢，要做一个好像甄选的过程啊、对那些士兵呢，要做一个筛选呢、这么过程，而且呢，好像分开两个程序，不同的级别，两个制度这样子。能不能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到底这个甄选的方法是怎样的呢？
甄选的目的有一个很清晰的目的，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太多了，我不想人数过多，他们如果这么多人去攻打基甸的话，他们会认为是自己的能力才能够打败米甸。
哦，就是
说呢，刚刚也说错了，基甸跟米甸。
哦，就是说第一层呢，第一级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很多的人拨一小拨人出来，把它变成少一些人，对吧？
嗯，所以耶和华吩咐基甸要向那些人宣告，如果你们惧怕胆怯的话，现在就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到家里去。
哦，
结果宣告完毕以后，果然有22000人真的很害怕，所以选择回家。只剩下10000个士兵。
嗯，就是首先呢，有22000的人呢，他们就是害怕。
嗯，
结果就算了，我回家去了。所以剩下就只有多少啊？
10000人
啊，10000人啊。
所以一筛就筛掉了2/3了。
对，
对了，一筛就2/3了。好，就是第一层第一级而已啊。然后呢，第二步呢？
第二步呢，10000人，耶和华还是觉得多。所以呢，他就让基甸呢把这些人带到这个水旁，然后看他们怎么喝水。那如果这些人呢有是用舌头舔水的啊，像狗舔水一样，这些人呢就留下来。跪着喝水的呢， 就被又被筛走了，最后只筛剩下300人。
嗯哼，最后是300人剩下来。哎，我想问问，为什么跪下来像狗一样喝水的反而可以及格呢？变成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六节说用手捧着甜水，就是其实他们都是甜水的，
用舌头舔水啊，对啊，
舔水的。但是呢，一些是跪下来就这样在河流上面舔水，有一些是拿手把那些水就是捞起来舔的。所以呢，应该是我看释经书呢，就说那些跪下来的那个危机感不足。对，
跪下来的反而是不及格的，
不及格的
就筛走了。
对啊，因为他们跪着代表着他们危机感不足，因为你有敌人要来要攻打人，你要对常常有那个警醒。对才可以的。
是，如果你跪下来，你要用花时间要站下来直起你的腰，那需要时间，人家已经打过来了。
对、
那你赶不及去反击或者是保护你自己，所以死定了。反而呢，用手捧着水的这一些呢，他们站着就有那个危机感比较清楚敏锐，所以呢，就算有敌人来的话呢，他们也可以马上反击啊，可以打敌人。
对，
所以最后是300人啊，300人可以过关了。
对，做好应战的准备。如果以我自己为例，你让我跪下来再站起来，我不会太快动作，因为很容易会头晕，最起码也2秒钟，在战场上面2秒钟都能够决定胜负。所以那些站着的人呢，他们是随时都提防敌军，因为敌军正是在他们的营地的北边的平原嘛。他们如果突袭的话，再站起来再跑已经来不及了。
其实你试试看，如果你站在机电的他那个角度去看，我本来是30000多人来的，现在只剩下300人，那你的感觉会是怎么样？如果你是机电，
不够一个百分比。
就是啊，
剩下不对啊，只有300人，真的。
那你感觉是怎么样？如果你是机电的话，
感觉我感觉可能，哎呀，我白拉这么多人一起过来了，都被你筛走了，就剩300个人，这能行吗？
对，其实原本的32000对比米甸的军队呢，也是敌众我寡的。现在只剩300人，在人的角度来看，绝对是打不过的，绝对是输的，不可能再打下去。就像文宇刚刚说，如果你是要300人的话，那起初为什么我要花那么多时间招聘这么多支派的人帮忙呢？
一方面是你觉得你好像浪费了功夫，另外呢，你会应该担心害怕，这是不是真的能打得过人家啊？是的，所以你会害怕。甚至胆怯这样子，
一人一脚都踩死你了。他们有10几万人，
说的对。
对，人多，人家那么多人嘛啊，你现在只剩下300人，肯定打不过别人了。那这是很自然的想法。但是从这个筛选士兵的过程里面，你觉得上帝用人什么原则呢？
如果我是基甸呢，其实我心中也不应该有太多的疑惑，因为耶和华在7章2节已经说了原因。他会觉得以色列人如果人数多，他们就会以为我是靠自己力量而得胜，神就是要他们知道得救或者被拯救全在乎耶和华，不在乎你们人数的多少，而在乎个人当时有没有对神有信心。所以我们听的很多是精锐的基督兵，基督精兵，人多有些时候未必发挥的功效会比人少好很多。我也听过有些成功的企业家，他说我宁愿要100个优秀的员工，我也不要1000个冗员。这个是很合情合理的，作为一个领袖必须有这种心态的。
是，
对啊，第一次筛选的时候筛走了一些胆怯的士兵。其实之前在《生命记》里面也说过了，如果要打仗的话，那些害怕的可以不用上场打仗，可以回家。其实我觉得第一方面，这个是神对那些人的怜悯呢。第二呢，就是如果有那么多的人，其实他们是害怕的，是很会影响士气的。如果到战场，然后看见冲过去的时候，啊，害怕走了，然后全
越越的跟我一起走吧，
互相的影响啊，
会影响的。如果 本来可能是英勇的，就被很多的其他的气氛就影响了。
对，所以不单是说要看这个心态，而且上帝在第二次筛选的时候也很有技巧，要看这些人的这个啊习惯有没有警觉。
嗯，
所以上帝筛选人还是蛮严格的，我觉得。
严格，对对对。其实我们看到两步啦，有两个步骤。第一个呢，他就是要一些有勇气的人，不要胆怯的人。需要勇气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需要有装备的啊，好好的装备，起码在心理上你要有装备，作为一个军人嘛。那么这些原则呢，其实也可以用在我们今天的侍奉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当然刚才小燕她说呢，胜利是在于耶和华，这是对的，但是呢我们真的为神去打仗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准备。第一就是不能胆怯，要有勇气，靠主有勇气，这是需要的。第二个呢，就是要有装备，不能乱来，不能随便。所以这些呢，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嗯，那最后呢，选上了300多人的，比起30000多，只有1%的这样一个比例啊。但是神用人真的不是靠那个人的多少，或者说你有什么力量，而是真正你靠主的话，你就可以真正的得胜了。好，我们暂时呢在这歇会儿，然后呢再看下面的经文。
以色列人多年来不断堕落，陷入苦难，得到拯救。
那么你呢？你有经历过一再重复的恶性循环吗？最终如何突破呢？
请发电邮到汉语拼音圣言A 圈汉语拼音良友1.net，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圣言，来信和我们分享。
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将可获得祷告手钥匙扣一个，
彼此学习，
彼此勉励。
好，我们继续看士师记的第七章。下面呢就讲到基甸呢他真的要出兵去打仗了。那但是呢有几节经文我想大家集中看看，就是第9、第10和11节。第9节呢，那边就说，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第11节说，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呢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呢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我的疑问就是，其实前面神一直呢应许这个基甸说，我会与你同在，我会给你力量，你会得胜的。但为什么在这边他又突然要好像又重复了说了这些话，去好像呢要鼓励这个基甸，为什么在这边要说这些话呢？
我想基甸呢可能心里还是多多少少可能有一点点这种隐藏的这种疑虑啊，不安啊。
嗯，
而且可能上帝真的也知道基甸他内心呢其实是喜欢求这种印证的，根据他以前的表现，
是，
所以这里面呢就再次说，哎，你是不是可能心里还是有点害怕，是不是？那你就再去营里面去打探一下，去看一看，去听一听，然后呢你就有胆量了
啊。
嗯，还有呢，在之前基甸还有30000多的士兵，现在只剩下300个，所以可能他还有30000个的时候还觉得还有机会可以打胜仗，现在只剩下300个人，
越没有信心了。
对，
是
任何人在神的面前都不需要伪装， 即便你装神也能够看得出基甸真的很软弱，而且信心不足够。所以呢，觉得神真的是很体谅人，他不会像我们一样随随便便去批评或者指责你信心这么胆小，我都已经说把敌人交在你手上。所以看得到他是一步一步帮助基甸去甘心委身的。
对，
但我觉得第十节跟十一节也不奇怪，因为都是我们惯用使用的策略嘛。之前打仗之前都会派人去窥探一下当地的情况，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策略来的。
嗯，就是如果听到原来对方的军营的士兵已经有点疑虑啊胆怯的话，你就知道他们的军心也不太足够。
我也非常同意刚才文玉所提到过，就是这个基甸呢，他本来就是很希望得到一些很具体很实质的一些证据啊，一定要看到摸得到听得见啊，那他就觉得是真的，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神呢就清清楚楚地告诉他说，你进去吧，你自己去看吧，自己去摸吧，自己去实际的看那个情况，然后呢你就知道其实我是带领着你，你会得胜的。我想这样的一个应许或者保证呢，对基甸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真的他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呢、所以我们也要多了解啊。其实上一次我也说过，每一个人呢他追寻信仰或者说他寻求信仰那个过程里面呢，其实跟他那个人的本质他的性情性格都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不能比较，有的人家听第一次听福音马上就信了，有的人可能想啊想啊想啊想好久，想很多年，他就是需要一些证据。那么神呢就好吧，我就给你看证据。所以呢我们也懂得应该学习呢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跟他讲福音或者说关心他的时候，也应该有不同的手法去帮助他，这样就比较恰当了。第六个问题呢，就是有些做梦的敌军呢，就是这些米甸人，这些敌军呢当中呢，有人就做一些梦就把那个梦境呢告诉对方。哎，他讲的时候呢就被这个基甸在旁边的偷听到了。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巧合呢？
绝对不是巧合。如果不是的话，上帝就不会让他下到营里去听，听完以后就会有勇气去攻击。
先说说到底那两个人他们讲那个梦境说的是什么呢？
其中一个人就说他昨晚发了个梦，梦里头有一个大麦饼呢直接滚到营里，把那个帐篷都滚倒了，倒塌了。听完之后，他的朋友盟友呢也是挺有智慧的，他一说就说这个就是约亚施儿子的刀。
饼就代表着这基甸的刀。
对，大麦饼我们知道不值钱，是下等货，好像就是没有人会在意他，瞧不起。但是他竟然能够把实力强大的敌军滚倒，帐篷都垮了。所以很明显这个梦是神是透过梦把自己的旨意告诉人，
是神安排基甸去听这个他们的对话。因为十一节已经跟基甸说你去听，所以神就知道嘛，他去了就可以听到这个对话了。
听完这个梦等于给他打了一针很强大的
强心针，
真的有勇气攻击了。
对，这跟这针强心针呢，在基甸这边是强心针，那可能在米甸人那边就是打过之后大家军心涣散，心就消化了，
这个迷魂针
迷魂针
很大的对比。
打过去就晕了晕了，好惨的好害怕啊。是是是，这个梦呢其实对米甸人来说是个非常大的威胁，好可怕的一个梦啊，等于说哎呀我们死定了，敌人来我们就死了这样子。但是对基甸来说呢真的是强心针啊，听了这个梦以后他就知道他有把握了，他可以得胜了。那么结果这个战役是怎么进行的呢？然后打完仗这个情况结束又是怎么结束的呢？
这些人呢基甸的这些300人就分作三队啊，那可能一队100人，然后应该是一队100人。然后呢他们就分呢就带着脚还有瓶子，然后在这个三更的时候呢，正在米甸人换更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这个米甸人的营旁，然后就吹角啊，打破手中的瓶啊， 然后就拿着火把还在那里喊，然后再吹角，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些米甸人就听到之后就害怕，然后就自己人打自己人，自己人杀自己人，然后啊，基甸人就赢了。
嗯哼哼，那个火把是装在瓶子里面的，
瓶子里面的，
虽然我不明白，
就是想要把它烧掉吗？烧毁它的营地吗？
对，那个瓶子你打破的时候有声音啊，
对啊，
会吓怕他们啊。对，那那个火把放在瓶子里面，就等于是那个你不会烧到你的手啊，就好像一个器皿一样。
但是你把它击碎，你就能够烧到敌人的帐篷
了，是这样子。
而且去的时候可能还能隐藏一下这个火光，偷偷跑到他们营旁边，突然袭击，这样。
他时间挑得很好，三更，在人家快睡觉的时候，迷迷糊糊的时候就进来突袭了啊。
所以他是很有战略的，
非常有战略，
他打仗非常有战略。好了，但是我们再看第二十三节呢，就讲到啊，其他的支派不单是基甸他们那个支派，而是其他支派也一起来攻打米甸人。那为什么这个时候神就容许那么多人一起来攻打呢？本来三百人就够了。
我觉得最关键的那个时刻已经过了。
现在真的人少不够了
啊！最重要的一个战役已经打过了，
对，因为他需要大量的人手，大量支派人的人手，在特别在约旦河渡口截断那些残余兵将米甸人的后路，阻止他们逃过约旦河，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增援。那结果当然有了其他支派的帮忙，米甸的残余分子无一幸免了。
看到第二十一节说，当那三百个人做那些动作的时候，其实那些士兵已经很慌乱，然后逃跑，所以最重要的那个时刻已经过了。那耶和华想利用这三百个人，最重要的这三百个人做的动作已经完成了，然后呢？
任务完成了
，然后就我觉得神也让其他的人可以参与，就是其他的支派的，如果他有心想参与在这个战争上面的话，那神也允许。
是是是，
而且我想到之前被筛走的呢，应该是将近三万多人，被筛走的三万多人，有很多其实他们可能内心还是有点惧怕的。那他们被回去以后呢，就可能还在密切的关注这个当时的战况，
蠢蠢欲动吗？
蠢蠢欲动，发现打赢了信心大增，赶紧过来，不管是痛打落水狗也好啊，还是说想来抢一抢战功也好啊，就出来
战利品啊，
对，
或者觉得啊，之前内疚啊，之前为什么要离开，所以想
回来，我反而在想，喝水那群会不会心有不甘呢？我只不过跪下来喝个水，你就把我筛掉。那现在终于有机会，
可能有的，可能
出战了啊！心有不甘的人总是有的。
我想呢，重要的是这边呢，是不单是他那个支派，是其他支派，总之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同心的面对同一个敌人，一起去打仗。我想这个是重点所在。神是希望以色列人他们是一家人，是一个整体的去打仗的，所以现在是大家都是兄弟姊妹一起去打同样的一个敌人，所以这个打仗大家一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呢也让本来有一些胆怯或者是心有不甘也好，这些人呢也有份参与这个战争，让他们感觉到呢，我们是一家的人。
你说你是道路通向生命，我愿相信，我愿相信。
好像听信言信言啦，就是帮助自己可以更多的认识圣经嘛。如果是靠自己这样去看，好像看不懂，但是听了信言信言之后呢，就明白了很多了。听到了也很开心，觉得你们也在那里做节目的时候也不会说很严肃，每一个礼拜都很愿意去听。
你说你是道路通向生命，我愿相信，我愿相信。
圣经准备好了，查经大纲已经在良友电台的资源库里下载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让属灵的生命往下扎根，往上结果。
我想最后问问你，综合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两三章关于基甸这个事实啊，你综合去看，到底你认为他是不是一个出色的领袖呢？
一直以来我们强调，文宇也说他是一个非常需要摸得着看得见印证的一个人，
嗯，
但这个不是一个错。信心，每个人信心的强度都不一样，神也体谅他，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指责他。总的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信心的统帅。信心呢，不是一种感觉，也不是一种冒险。基甸他行动的时候，他是有把握的，他知道神已经把敌人交在他手里的。而且我觉得他很聪明，在用火把烧毁人家帐幕这一点呢，他是采取了引起恐慌、制造混乱的策略。
嗯，
而且我说刚刚他选了三更这个时间，非常的有智慧、有聪明的去使用这个心理战的攻势。所以作为军队的元帅来说，他已经做得非常的不错了。
他是个会打仗的人，
很会打仗的人。
而且我觉得他有一点还做得还不错，就是耶和华让他做什么呢，他都也跟着做
啊。
所以在目前到这里来看的话，基甸还算是一个蛮听话的一个领袖，然后也带着以色列人来打了胜仗，所以我看现在还是蛮合格的。
蛮合格，是满分。
我也同意，他听话，真的。
我觉得是不是出色呢？不是指他本身是不是出色，而是当他听神的话去做，然后他就是一个出色的人，因为他背后的神就是那么出色嘛，所以他跟着神的话去做，那不可能带的不好。
你看到他手上只有300多个士兵，他没有推讨，也没有跟神讨价还价，虽然心里还是信心不足，但只求了一个印证以后他就出发了。
是是，其实我也担心当初只剩下300人，如果我是基甸的话，我会害怕，不要，我不去了，算了。本来3万人，我已经算过。刚才我们说他是个会打仗人，所以他也不是随便的挑3万人嘛。所以从3万人变成300人，一个减的人数很大的一个减少啊。那我也会害怕，如果我是基甸的话。但是他就是一个愿意听话的人，这一点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虽然他还是有时候信心不足，但是愿意听话，这就是今天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可以有胆怯的时候，也有担心的时候，但是愿意听神的话，这是重点所在啊！但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听话的基督徒，好吗？
好，我听话的人。
是的，好，那今天呢，我们查考士师记关于基甸的故事呢，就谈到这里。下一回呢，我们就查另外一个士师了。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再见，
再见。
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万事一切在神里。